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上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读完了雅各出版社出版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的《呼召与勇气》。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哦，要为你读的这一本书，这位作家在20世纪影响了非常非常多人的生命哦。虽然他在1996年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著作仍然是非常的畅销哦，就是卢云。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读的这一本书是他所写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浪子回头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的第16章11到32节，我相信如果是基督徒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啊。而卢云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诠释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读这一本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卢云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我们今天首先要看到作者卢云自己所写的序言与一幅画的因缘际会的上半段。那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亨利·布克比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篇主题是打开门与反对势力，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9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打开门与反对势力，打开侍奉大门的同时，反对的势力也会进入。保罗曾经有许多这种经历，当他从以弗所写信给哥林多人时，他正准备决定下一步要去哪里，他选择在以弗所多做停留，因为神已经为他打开侍奉的门。保罗不管自己得面对多少敌人，当知道神已经打开侍奉的门，他就不准备离开。我们可能会以为保罗面对反对势力时会做相反的决定，以考虑反对势力的角度来看，保罗理当去敌意较少的地区传道。相反的，保罗的决定是基于神的作为，不是基于人的作为。当我们回应神的邀约时，不要因为遭遇敌人的阻挠而大感吃惊。如果专注于对手的身上，我们会走差了方向，拖延该做的事。不要让我们的决定取决于人的作为上，他们不能拦阻我们实践神的旨意。有时候最有成效的属灵工作是在面对最严酷的迫害及反对势力时所达成的。当保罗待在以弗所的时候，他的侍奉引起全城的暴动， 一群暴徒在戏园里整整叫嚣了两个小时之久，拥护他们的神说：“大灾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尽管他们如此激烈地拒绝福音，以弗所仍然成为亚洲福音传播的主要城市。要超越人的行动，看到神的旨意，需要敏锐的属灵分辨能力。当你看到侍奉所在，要超越人们的话语评论，找到神目前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服事的路上无论遇到多少拦阻，求你赐我坚持到底的心志，定睛你所托付的，直到你的旨意成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生命和灵粮堂的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出身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身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宣告一生靠主的神。
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人。 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卢云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作者他所写的序言非常的长，他特别呢分享了他为什么对于有一幅浪子回头的画，心里面深深的受感动，被吸引了。我们会用两次的节目时间来读这一篇序言与一幅画的因缘际会。今天先看上半段。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与一幅画的因缘际会，当年看到一幅挂画是林布兰的《浪子回头》的特写，谁知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相会竟然设定了一场漫漫的属灵探索，使我对自己的服侍有了新的认识，也给我新的力量活出我的召命。这场探索的核心是一幅十七世纪的画作与其画家，一则第一世纪的比喻与其作者，还有一个二十世纪寻索生命意义的人。故事开始于1983年法国库斯里村的秋天，我当时有几个月时间在一个叫方舟的团体，那里是心智障碍者的希望之家，有一位加拿大人范尼云创立。车斯里只是遍布世界的90处方舟团体之一。有一天去方舟的资料中心看朋友西蒙娜·兰德莲，两人聊天的时候，我无意间看见门上的一张大海报，上面有个老人身着红袍，温柔地碰触着跪在身前衣衫褴褛的孩子，我竟看得目不转睛。两个人物的亲昵，红袍的温暖，男孩衣袍呈现金黄，还有包围着两人的深邃光芒牵引着我。但最令我恋战的是人物的手，老人的手触摸男孩的肩膀，也触及我心中从未被人触及的角落。猛然发觉自己并没有在听兰德莲说话，就对他说，跟我讲讲这张画吧。兰德莲回答说，那个呀，是林布兰《浪子回头》的复制海报，你喜欢吗？我还盯着看，良久才喃喃地说，好美，但不只是美，看得你又想哭又想笑。我说不出感觉，可是心却抽痛。兰德莲说，或许你该自己有一张，在巴黎可以买得到。我说，没错，我一定要自己有一张。第一次看见《浪子回头》这一幅画，我刚结束在美国6周之久的巡回演讲，呼吁教会团体尽其所能防止中美洲内战。我筋疲力竭，累得半死，几乎都走不动了。我焦躁、孤单、烦乱，心灵贫乏。巡回当中，我觉得自己是为公益、和平奋战的勇士，无惧地面对黑暗。可是结束后，我觉得自己像个柔弱的孩子，只想爬回母亲的膝上哭一场。喝彩咒骂的群众一离开，我立即体会到决然凄凉。当时若什么引诱我，让我情绪身体得歇息，我一定轻易中计。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兰德莲的办公室门上初见林布兰的《浪子回头》，心头不禁狂跳。漫长的抛头露面之后，父子的轻柔拥抱表达了我当时渴望的一切。我就是那旅途劳顿的儿子，只想被父亲抱一抱。我在寻找安全无虞的家，回家的儿子就是我，我只想做那回家的儿子。我处处迁徙已久，争论、恳求、警戒、劝慰，如今我只可想有个地方可以安然歇息，有归属回家的感觉。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即使我已不再非常疲乏，重回讲学、旅游的生活，林布兰描绘的拥抱却已深刻在我的心灵，远非任何情感的词汇能形容。这幅画把我带到生命的深处，远超乎生活忙碌的起起伏伏， 也代表了人心不止息的向往，渴盼落定行脚，安然无余，并且有个长久的家。忙着与多人周旋，处理多种问题，在多处都是要脚。在此之际，浪子重回家园的念头一直留在心里，在我的属灵生命越来越见分量，由林布兰的画作引发，想要有个长远的家，这种想望越来越深，越来越强，使得画家竟成为我可靠的同伴与向导。从初见林布兰的海报两年后，我辞了哈佛大学的教职，回到车斯里的方舟住了整整一年。这次要决定我是否要受呼召在方舟与心智障碍者一同生活。那转变的一年里，尤其觉得与林布兰的浪子回头格外亲近。我到底是在寻找一个家，而这位荷兰同胞成了我特别的友伴。那年结束后，我已经决定以方舟为我的新家，加入他在多伦多的组织黎明之家。就在我准备离开车斯里前，朋友马伯碧与妻子邀请我到苏联旅游。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可以看到那一幅画的真迹了。从我迷上这幅名作，就知道原画由凯瑟琳大帝于1766年收藏在圣彼得堡的隐士园美术馆，那幅画还在远处。我从没梦想过这么快就有机会亲得一见。我当然很想拥有第一手资料，去认识这个影响我的思想、情感、感受甚远的国家。但是想到能有机会坐在显露了我心中渴望的画作前一探究竟，其他一点也不足为道了。从启程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长远以方舟为家的决定与苏联之旅有密切的关联。这个关联，我敢确定就是林布兰的《浪子回头》。我隐约觉得亲睹这幅画能让我自己经历前所未有重返家园的奥妙。精疲力竭地讲完学，回到一处安歇的地方，就是回家，离开老师、学生的世界，住进为心智障碍者人士成立的团体，就是回家，到一个用高墙森严的守卫将自己与世界分隔开来的国家，与他的人民见面，也可说是一种回家的样式。除此以外，也超乎此，对我来说，回家是步步走向展臂等待我，想要永远怀抱我的那一位。我知道林布兰深深了解这邻里的重返家园。我知道当林布兰画浪子回头时，他的生活经历一定使他深深明白了何为真正永久的家。我觉得如果进入林布兰描绘的父与子、神与人、连续与痛苦的爱中，我就能够视透生与死。我隐然盼望有朝一日借着这幅画能够道尽我对爱的观感。人在圣彼得堡是一回事，有机会在隐士园静静揣想浪子回头又是另外一回事。待我看见等着进美术馆的人潮，不由得焦急起来，我怎能看到最想看的那幅画，又能看多久呢？还好我的忧虑得以解脱。我们在圣彼得堡的正式行程结束后，鲍比的母亲苏珊·马西女士那时住在该地，邀我们到她的家住几天。马西女士是俄国文化艺术的专家，她的著作《黄鹏之镜》对这次旅游的事前准备大有帮助。我问她，我要怎么样才能就近观赏《浪子回头》呢？她说，卢云，别着急，我一定会让你看到你心爱的作品，而且让你看个够。在圣彼得堡的第二天，马西女士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爱丽士·布连兹夫的电话，找她，她会帮忙你看到你的《浪子回头》。我立刻打电话，爱丽士以略带口音的英文一口答应，约我在非观光客入口的侧门见面。1986年7月26日星期六下午2:30，我沿着涅瓦河经过隐士园的正门，找到爱丽士指示我的门口。有一位坐在一张大桌前的人让我打电话找爱丽士，不多久他出来迎接，态度极其和善。他带我穿过华丽的长廊、优雅的阶梯，到了观光客游览不到的角落。 那是个天花板很高的长形房间，看起来像以前的画家工作室，四处堆放着画作，中间有几张大桌子与椅子，堆满了东西和纸张。我们坐了不一会儿，就看出爱丽士是修复部门的主管，她极其和善，并且对于我想要花时间看林布兰的作品深感兴趣，只要我需要她都愿意帮忙。她立刻带我去看浪子回头，并且告诉守卫不要打扰我，让我在那里。我来了，正对着三年来朝思暮想的画作，深受其华丽严肃之美震折。它的尺寸比实际物体大，丰润的红色、棕色、黄色，阴暗的背景，亮丽的前景，犹有甚者，所有的光亮环抱着父子二人，四周又有四个神秘的旁观者，这一切都远出乎我意料。我曾想过原作品是否会叫我失望，事实正好相反，这幅画的高华与风采似乎使周遭的每样东西退居幕后，也完全虏获了我。来到这里的确是回到家了。很多观光团随着导游快速的来去，我坐在画前的一张红绒椅子上，就这么看。现在看的是真品，不仅有父亲拥抱着归家的儿子，还有大儿子与其他三位人物。这是一张巨大的油画，8尺高6尺宽，我花了好一段时间，只是叫自己体认自己已经在那里，慢慢品味自己却是身处梦寐以求的作品前，单单享受我是独自一人在圣彼得堡的影视园观赏浪子回头，爱看多久都没关系。这幅画的位置再理想不过了，墙上有扇窗，以89度的斜角将充足的光线映照在画上。坐在那里，我发觉光线随着下午时间日渐饱和耀眼。4点钟，太阳又以不同的光芒笼罩画面，而阴暗的陪衬人物早上看来还模糊，似乎走出了黑暗的角落。夜色将近，阳光一发金灿闪耀，父子二人的拥抱也更加强烈深沉，而旁观者似乎更直接地参与这复合、赦免、心灵得医治的场面。我渐渐体认到，每一光影变化都是一幅不同的浪子回头，而我为这自然与艺术的水乳交融看得出神良久。我们今天从《浪子回头》这本书看到的是作者卢云所写的序言与一幅画的因缘际会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篇序言看完了，不要错过了为何一幅画会让卢云产生如此深刻的感动，也甚至于影响了他接下来服饰的方向啊。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是你避难的天堂，越是软弱，他的爱越坚强。